弟兄姐妹，早上好。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又有机会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敬拜在我们做神儿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我们生活里头不能够缺少的。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敬拜他，但有可以做到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应该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赞美他，来歌颂他，来敬拜他。 OK， 所以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预备，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有 Zoom， 我们在家里面这样子，现在这一阵子已经过去了，这高峰已经平了，我们应该恢复大家聚在一起。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停止聚会啊。这个聚会在英文里面它翻到 assembly， 原文里头也是这样子，聚在一起。我们要彼此相爱，面儿都不见你怎么相爱啊？这不是空谈吗？我们就是在家里头也喜欢这样衣冠不整，在那个地方的一边吃着面啊，敬拜啊。如果我们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圣经怎么样？耶稣怎么说啊？他就要在我们中间。我们衣冠不整，你能够去见耶稣吗？我不敢啊。礼拜天我们要早早的起来准备好，要去朝见耶稣，敬拜耶稣，彼此见面告诉你我爱你，我们彼此相爱，手拉手唱诗祷告读经讲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我来敬拜神。耶稣就在我们中间，不是来聚个会就算了，我们来朝见耶稣，来敬拜耶稣。你说多严重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一个礼拜最高峰，一个礼拜从敬拜开始，今天是七天的第一天，不是最后一天，也不是休息的天，是敬拜的天，是我们一个礼拜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是多么有福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小事啊。我们得救是我们可以一生里头这最大的福气，有了神的救恩，我们不要把它放在地上去践踏它，把它当做一个廉价的救恩啊。耶稣为这个救恩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出最高的代价，他死 让我们活。你想想看，这有多么的严重的一件事情。感谢主，神有很多奇妙的计划，奇妙的想法，我们这个被造的人很多时候想不到的。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啊？有没有爱过一个东西啊？你有尝过那个爱的滋味吗？神爱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爱到这种程度，叫我们用人的想法想，真是不能够明白。就像你这样子，像我这样子，谁还要爱我？我要爱你们，你们可爱吗？世界值得我爱吗？这很难讲啊，这啊，如果想一想，自己都不能爱自己啊。然而神爱我们，你多奇妙啊，这是有什么好好爱的？哪一点值得我们爱？神爱我们，没有。然而我们是他造的，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子造人，单单凭这一点，他爱我们胜过一切，把灵赐给我们，叫我们做个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是，有人说我们是高等动物啊，不是高等动物，我们不是动物啊，我们是人啊。我是动物，动物这个学是我的本行啊。哦，这人把它分类的时候，把人放在最上面，这是动物的这个排列，人是最高的，最高等的动物。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人。是有神形象的人，是神所爱的人，就是这样子了不起啊！我们要多多的认识这位神，我们世人不认识他，因为被罪所蒙蔽。今天谁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得着他的救恩，能够这个脱离罪的压迫，罪的捆绑，让我们的眼睛打开，看见神的作为。既然有这种的机会了，我们要多多的明白他，认识他，亲近他，听他讲话。神把这个圣经赐给我们，你知道我们人类历史这么久啊，我们可以生在任何时代，甚至根本就不会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你不生到世界上来，你就没有你啊，没有这个人啊。你要生到那个古代的话，那就是你就是古代的人了。你想想看，人家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武。哦，他姓武则天的武。我说我 我说我姓武松的武啊。假如我生在武则天的那时代，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呢，哪里会到看到今天这种情形啊？对不对？这不是就是古代的人啊？如果生再久一点，再往就是住在山洞里头，拿个木棒去打打猎了，是吧？各种情形都可以。然而，神把我们放在今天，让我们有个机会可以看到神的圣经，认识神，这是莫大的一个恩典。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多读神的话，让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不是就是庙里的那种的神？是吗？是我想象出来的神吗？下个礼拜天开始，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主日学，这是专门来主日学，就是来学习神的话语的。啊，是我带领这个主日学，我们要查罗马书，欢迎你们都来参加，啊！如果你是那个另外一班的，你不愿意来，可以不要勉强。我不是来拉人，OK？呀，不过如果神感动你，你愿到我这班来，哦，来看看神在罗马书里头讲些什么东西，非常的奇妙啊，就好像这圣经讲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我们今天接着讲神对以色列的恩典，为以色列这个民族预备了四个伟人，伟大的人，就是他起先四代的这个祖宗。上一次我们谈了亚伯拉罕，他是各个祖宗的祖宗啊，这第一位，啊，他有他的一生表现出来，他有个特别的一个性格，就是他对神的信心，把他这个描写出来了，说他的信心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信心，是一个世人所不能想象的一个信心，对神相信，无条件的相信，完全的相信，这么一个信心。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从来不问神问题，说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问神，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亚伯拉罕从来不问，神说什么他就相信。神立的这四代的这个祖宗，给这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神对人的要求，有这四根的柱子一样的基础。你不能够缺少的。以色列人有没有听？我们台湾人讲有听没有见呢？听是听到了，这边听了这样跟了，没有做到，不去做，所以他今天还在受苦。还在受苦，信心是神的第一个要求。你没有信心，你不可能相信耶稣。你不能相信耶稣，你这个门就不能够进去。神的救恩和你无关。 你不能进入神的救恩，一切免谈。神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个救恩这个门进去。我们进去这个门，在灵里头重生出来，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信的人生两次，死一次；不信的人死两次，生一次。我们生怎么样？妈妈生我，圣灵生我，生两次，死一次。我这个肉体最后要死掉了，但是我的灵魂这不会死。不信的人，他生一次，死两次。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次生就是妈妈生我们，把生就完了，没有了，就这一生。死两次，一次是肉体要死。希伯来书九章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过。你说我活的这个多长多长多短多长，生命在神的手里头，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生命。但是不管长不管短，我们都有一天要离开这世界。但这个不可怕，可怕的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你如果不信耶稣，你的灵魂要进入地狱，在地狱里头永远受苦，永远受苦。你还记得这初中的时候我们学到无限大了，哎呦，大家都想想想无限大有多大，永远有多远，你知道吧？比你想的还远，想不到的呀。在那种地方永远的受苦，在火里头永远的受苦。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要抓住时间，预备我们自己进入主的救恩，能够看见圣经里的奥秘，预备我们自己去见主。今天我们主日学学的是吧？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这一天最后都会来的，你逃不掉的。准备好了吗？神为我们预备这四个伟人，不管是以色列人也好，不管是我们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这四样东西啊。第一个是信心，对神有信心，然后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的孩子叫做以撒，这是他第二代了，跟以撒。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圣经，没有看过创世纪，没有念过以撒的故事，你今天回去要去看看这个以撒。如果你还没有一本圣经，我劝你告诉周牧师，告诉执事，他们会为你预备 一本圣经送给你，会不会啊？让你看一看亚伯拉罕是谁，以撒是谁。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他独一的儿子， 是他在100岁的时候生的儿子。100岁他生个儿子啊，对。他太太90岁了，早就超过生育的年龄了。但神又赐给他一个儿子。他自己想办法和一个这个埃及的女的夏甲生一个孩子，也谁说不算，需要他太太撒拉生的才算是你的儿子，才是谁为人预备的。所以这个孩子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他太太90岁的时候生的这么个孩子，根本没有想到，并且是神所承认的唯一的孩子。亚伯拉罕还有别的孩子，但是都不算，只有这个孩子是谁所拣选的，谁所赐给他的。这个孩子是预表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是亚伯拉罕所献上的祭，耶稣是神拣选的祭，不去世人罪孽的。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以撒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乖宝宝。你没见过乖宝宝啊？哎呀，听爸爸妈妈的话，这是父母的一个梦啊，好吗？这是梦想啊，能有这么一个儿子，真是福气。你找了一个那个作怪的那个儿子，让你每天伤心呢、啊，这伤脑筋呢、啊，对不对？我想你们孩子都很孝顺的啊，听你们的话。以撒是个好孩子。好在什么地方？他是一个顺服的孩子，他的顺服把这个人表现出来，是神特别赐的一个恩典啊，赐给这个亚伯拉罕，赐给以色列人。顺服，他这个顺服是一个完全的顺服。爸爸说什么都说 OK， 从来不反抗。很多人认为这种的顺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没有骨气、窝囊废啊。废物，不成器，站不起来，这样子的一个孩子，什么都说服。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这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孩子，他是预表耶稣基督。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又是神又是人。但是耶稣再三的讲，他完全的顺服，他一点不讲自己的意思，都是讲从天上从神来叫我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他是完全顺服的，他是独生子，他可以不说服，但是他不。所以这个 以撒正是表明出来谁耶稣基督要来的意思。以撒生以撒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1章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以撒生出来是一个好孩子，他是有顺服的一个孩子，说服他爸爸，说服到什么样子呢？说服到第一个，我们讲到啊，这个有一天，谁告诉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听了这个话以后，没有问神为什么，没有问神可不可以不要，没有问任何的话，就把这个孩子带着到使耶和华指定的那个山上，要把这个孩子当作祭物献上。这乖宝宝他也很，他爸爸告诉他说我们要去献祭，要去敬拜神，他二话不讲，爸爸领着他领着仆人带着柴火就叫往山上走了。到了山上的时候，快到山上的时候，他说爸爸，他说火也有了，柴也有了，祭物在哪里啊？他爸爸说你不要管了，谁会预备啊？以撒有没有再问呢第二个问题啊？既然谁预备，我问了。结果到了山上，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坛，拿石头堆起来，然后把柴火把柴放在上头。这小大哥上山的时候背着这个柴，最后上去以后这柴放好了，他爸爸拿绳子把他捆起来，把他放在这柴上头。圣经有没有记载以撒说一个字？他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当然知道啊，他把它放在那个祭坛的柴上头啊，他不知道吧？他爸爸去拿了刀就来杀他了，他也没有大喊呢。如果你看着一个人拿刀要来杀你，你会一点表示都没有吗？会不会说哎，你干嘛？你要杀我吗？不要啦，我是你独生子啊，你100岁才生我。他有好多理由可以给他爸爸讲啊。你怎么讲啊？你这个人就是老糊涂了吧？上山的时候为什么不带一个羊啊？现在把我绑起来放上来要是杀我啊，你舍得杀我吗？没有一个字。爸爸把他放在祭坛上，他躺了，说服啊，老爸讲的，这是爸爸的意思，爸爸知道不讲话，孝敬的顺服，孝顺。他这不是愚孝，我们中国人有24孝，讲说啊，又讲了很多的愚笨的这个孝啊，但是不是那种孝顺了 啊，他是完全顺服爸爸。对他爸爸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对，没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好像他爸爸对神一样呢。因为他们知道 这是神的意思。如果神不叫他杀孩子，必定有预备。果然，看到一个羊羔，一个小羊，这个脚缠在这个树里头，他们就过去拿来，把他杀了，把他献了，代替了以撒。那在地方就是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有预备。他是这样子的顺服。当我们看见谁为我们预备，叫我们看是不合理的东西啊，事情啊，我们有没有问题啊？问这个天父啊，为什么这样子啊？为什么是我呢？会不会啊？心中有疑问吗？很多人年纪轻轻的就要离开这世界，而年纪大了也不想离开这世界，但时候到了，谁叫我走了，有没有问，哎，为什么是我，这个人我比这个人还年轻了，他还没有走，怎么就是我了？有没有这样子问神啊？怎么他有我没有啊？怎么这个呢？你能说感谢主，你所为我预备的都是最好的。你能这样对谁说吗？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赐给我。既然你叫我这样子，我就顺服在你的面前。不讲话，时间很快，我给你讲两件事情。我要讲以撒的顺服，谁给我一个试炼，看看我怎么样顺服。我这假牙了，没有真牙了，都是假的了。去牙医的地方去看呐，修理啊，修牙。这个牙医很厉害，他说我可以帮你修，先交钱，先把钱交给他了。哎呀，去啊，修一次不行，修一次不行，修这已经怎么去的？哦，这不止一次，去了多少次啊？还没有修好，我这上边下边都是假的。但是去了以后，不是上边不对，就是下边不对，要不然两个都不对。一直到目前还没有。这真正的试炼的就上一次，一两个礼拜以前我去了。他不晓得在干什么东西，搞来搞去，搞来搞去。结果完了以后呢，这牙他用了一个那个永久性的那个胶水啊，把这个假牙给粘到上头，粘到我这个直的牙上头，拿不下来了。怎么拔也拔不下来啊？哦，那你回去啊，等两天他就活动了，你咋等了一个礼拜还不行。我紧张起来了，你要这个误上贼船，上他的船，他这个牙你怎么可以把这牙给永远的这种用这个永久性的这种这个胶水把它胶上去，拿不下来了，你怎么办呢？这个下面我植的牙，你要不小心的话，把这个全部拔掉的话，要重新植牙， 不晓得能不能值啊？急得我要命啊！一匹匹求生。这样，所以带着这个不合适，这个假牙也拿不下来，也不能刷牙，也不能什么东西。过了一两个礼拜再去看他，他拿个电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把它锯掉啊！我好怕他锯到我舌头啊！他这种庸医。什么都可能做到啊，是吧？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这样子粘到我这也拿不下来啊？他说不是啊，他说，我说你曾经有没有这种经验呢？他说没有经验。我说你没有经验，我说世界上的牙医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验呢。你用这种的胶水胶人家的牙粘上去拿不下来，哪有这种事情？不是我在，他说我以前也没有这种，我说你是故意的，是不是啊？他说不是，我常常给他开玩笑了。哎呀，感谢主，他把它锯掉了，一点一点的锯掉了，没有伤害到这个下面假牙，一个失恋。谁预备的？你可以相信，你可以接受吗？我知道这是神为我预备的试炼。你要讲以撒的顺服吗？好，看看你能不能顺服。OK。我没向谁抱怨。第二个，我这个车库的门呢，打不开了，所以有个弟兄和我一起把它搞，把它不是用的电力的，就是这样子搞上去了，搞上去以后下不来了。因为晚上下不来，这个车库都是就敞开门敞开了。白天晚上都是这样子，现在还是敞开了。哎呀，这是怎么搞的？晚上能睡觉吗？感谢主。如果谁叫谁人来把东西搬去啊？我感谢他，老师说他帮我清理车库了。怎么说的？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自己修啊，要不看到发现这边这个线呢、就乱缠呢、所以拉不下来了。就看看那边，这边还好的，这边这样子。哦，这个苏振南也帮我搞了半天，搞不下来。打电话给那个人，他说明天他从外地回来，他出差去了，没有人。所以我想我自己可以修了，就是这个电线它，这个线呢，出轨了。你把这个线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了。装回去怎么装？哦，我先发现这头把它拆下来，把它缠上去啊。拆下来传上去以后，这个装不回去了。这个它有个轨道啊，装不进去啊。哎呀，怎么办呢？这。拉下来一点不行，又放回去啊！再去拉也拉不下来。我跑到这边来一看，哎呦，本来这边好好的，现在这边也出轨了。 那个线全部乱七八糟，不可能关下来了。现在以前还可以关下来，你关了几次以后，他不。感谢主啊，你能够说服吗？我知道谁在考验我。这是一件事情，谁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要试验你，试验我，让我能够绝对的说服他，知道我们的好处，不会在他以外。所以他对他爸爸所说的没有问题，这是他孝顺的一种的说服。然后他爸爸替他找他的仆人回他的家乡，为他娶个太太。哎呦，这以撒有没有讲话？假如是另外一个人的话，也讲，哎，这是我的事啊，我长大了，我自己做主啊，娶什么太太，我来找吧。你去找什么样的太太我都不知道，你跑这么远去给我找个太太，这边这么多的女的，我挑一个就好了吧。他没讲话，他傻子吗？不是，他说服爸爸不让他娶迦南的女孩子，要给他娶一个家乡的信耶和华的，跑这么远去帮他找，结果他仆人跑到找到一个女的叫做利百加，把利百加找回来。他每天这个，我想说下了班了，他每天傍晚的时候到野外就去看呢、啊、有一天看到骆驼队来了，他们回来了，带了一个女的回来给他找的太太。哎呦，一看这个太太可漂亮了，他更不讲话了，都不讲话。神告诉他说要把耶和华、告诉他说把这个、要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都赐给他，赐给他。他应该找一个他心里面喜欢的女孩子，对不对？谁给的都是好的，一点都没有问题。没有问他爸爸，没有问是，没有问任何的，没有提出任何的反对，就是在。这个24章讲，娶了这么一个太太利百加，就信靠耶和华的，就相信神为他找的，这是一个信心的说服。在26章里面有记载。他自己的儿媳妇，他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这个以扫啊，就是一个这个非常的背地的这么一个孩子，反派的孩子啊。这个雅各呢，就是有点像他，所以利百加他妈妈就喜欢这个雅各。他爸爸以撒喜欢以扫，以扫会打猎，打猎了拿了东西来给他吃，他喜欢吃，就喜欢他的哥哥。这哥哥是个非常非常拗的这么一个孩子，他不听他爸爸的，他娶了两个迦南的这个女孩子 做他太太，两个一下就娶两个，这个是记载在26章，告诉他说，在那个地方有一句话很可怕的，什么话？那地方说，你嫂娶了两个孩子，娶了两个迦南的女子。说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和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伯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烦愁，愁烦呢、啊。这两个这迦南的女孩子给他公公婆婆无限的这个烦恼。这个儿子知道不知道他妈妈是从家乡娶来的？知道，他不管，就地娶两个人，结果让这个以撒和利百加头疼啊。但是以撒相信神，相信他爸爸，果然找到这个一个好的一个妻子，就是他的顺服，信心的顺服。在27章里头讲到以撒年纪大了，为他两个孩子祝福，小儿子雅各欺骗了哥哥，得到了长子的名分。下一次我不要讲雅各，我再讲这仔细的讲这个，今天就大概提一下。大儿子不听谁的话，不听父母的话，不看重长子的名分，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的弟弟。神在他们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讲，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他们早就知道以扫要服侍雅各，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会变成这样子，后来才知道，哦，原来雅各把长子的名分卖，不是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上当了。所以当祝福的时候，他也以撒也是照着神的这个预言，神的话为他们两个祝福，他没有后悔，他没有这个借口找借口，也没有改变，照着神的话顺服，没有他自己的意思，不强调自己的意思，是没有自己的说服，无己的说服，为他们两个祝福。还有一个地方记载，26章里面记载，当地的人和他作对呀、啊，他爸爸的水井，他都土给填起来了，因为他们嫉妒他，谁赐福给这以撒？你这在沙漠地方打一个井啊，是不容易了。但是他打一个井，当地的人就和他抢啊，抢这个水，他就放弃，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去打一个井，不和他们争，不和他们讲，相信谁这样子预备好，我说服，我不和你 争奖，所以五次打一个井，他们来抢，他就放弃，到另外一条再打。最后一个井打在一个地方，他们不来抢了，他就说这个地方是谁给我预备的？果然谁给他预备一个很好的地方，打在一颗井。这个井这是真是不容易啊，在一个沙漠地方也能够找到水，大家你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水，不但人喝不到水，你的牲畜什么都没有，这植物没有什么，不能活、啊。这么严重的事情，没有看见他和谁争吵。他相信谁这样的预备，他就说服。这是一个谦卑的说服，说服神为他预备的。哎，真的是了不起，非常非常了不起呀！所以还有一个地方，在26章的地方讲，当时有饥荒，很多人都逃到埃及去避难，谁告诉他说你不要去，你住在这地方我要赐福给你。他有没有向神说，神啊，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饥荒啊，没有粮食吃啊，你到那边去有粮食吃，你在这个地方饿死了，我这么多人牲口怎么都活了在这里、啊、没有讲，一句话不讲，谁说你住在这里我要赐福给你，他就住在这里有饥荒，但是他说服，因为神说你不要动，敬畏神，他就是尊敬神的意思，他没有走，神大大的赐福给他。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有文化的人，我们都是聪明的人，自己有很多的想法，认为我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认为神不公平，认为神不明白我的困难，哎呀，很多的理由，从来不看圣经，从来不知道神讲是在做什么。不知道神给我们试炼，告诉我们顺服是他的要求之一。哎，你看到那个西医啊，常常在那个网上讲那个灵修的那个小故事啊，是吧？昨天不前天讲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轮船沉了，有一个人跑出来了，跑到一个荒岛上头，搭了个小棚子，每天拿着个旗子在那摇来摇去，希望有经过的人来停下来把他救起来。哪知道不但没有人来救他，有一天他住在这小棚子失火，把东西全烧掉了，他依靠着维生的一点点的东西也都烧掉，什么都没有了。 哎呦，他急起来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啊？这谁给他预备的啊？没想到，昨天来了一只船，来救他了，他高兴得不得了。怎么搞的？我每天摇，什么人？今天你怎么来了？他说昨天我们看着这地方有火啊，这上面有人啊，所以我们就过来看看，需要不需要帮忙啊？就把他救了。你不知道神的预备是什么，你只看着眼前的。如果你能够说服，你知道。神都知道，你能够依靠神，顺服神，神要赐福给你。你不顺服，谁想赐福给你都没有办法。你胜过这个试炼吗？谁还要再找下面一个试炼再给你啊？一直等到你学会说服是什么？你相信吗？谁为什么这样子？石俊，谁为什么这样子啊？因为神爱我们，他不是叫我们受苦啊，他要赐福给我们，但是有个先决的条件。你要照着他的方法，才能拿到这个福气。他说：“我们要相信他。”你不要说这个怎么可能相信？哎，你不管，凡是神说的，让他去负责，你不需要负责，你只要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好了。寡妇的2个小钱。人家就会骂这个寡妇啊！你只有2个小钱，明天就是靠这2个小钱，你还把他说？你看人家奉献多少钱啊？但是他们多余的钱再奉献进去啊！你没有多余的钱，你就不需要奉献。明天还是靠这2个小钱为生活了。这寡妇没有拿2个小钱投进去。耶稣说他投的比其他的人都多，我2个小钱怎么都多了？2个小钱是他养生的钱，投进去了，叫我们有信心，叫我们能够顺服。神要把福气赐给我们，这怎么还有这种的福气啊？对。谁要给我们福气？但是我们必须要照他的方法才可以拿到。四个人找2个了，亚伯拉罕、以撒，一个是信心，一个是顺服。这些条件都是我们终生学习的条件。活到老，学到老。人家教给我们，你要到网上去看看，人家教给你，你吃什么，装什么，穿什么什么，怎么样延长你的生命啊、寿命啊？老人家不能这样的，不能。我告诉你，吃什么呀，喝什么，都不能延长你的生命。你想多活几天吗？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你1分钟也不能多活。如果是神要赐给你的，只要你凭着信心、凭着顺服，还有2项事情，你到神的面前领许，神要赐给你。讲到你有多少钱，你官有多大？你身体多健康？你以为只有生病的人才死吗？ 很多时候，我们说最健康的时候，人去了，你相信不相信啊？谁说走就走了？你说我这么年轻，这五不是的，这么老了才不走啊？叫我先去啊？对呀、啊，谁叫我在我就在，谁叫你走你就走，和年纪没有关系，和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我们要先把自己准备好，准备自己去见他，这是最重要的。信心、顺服，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做基督徒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信耶稣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意思信，你是要照着神的话去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你要照着神的话去。你怎么样做基督徒？照着神的话，谁说你要相信他？谁说你要说服他？带我们起来祷告。爱我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我不配得这样子的爱，然而主，你爱我们胜过一切，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赐给我们。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忍耐，长久的忍耐我们，不断的帮助我们学习，让我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主啊，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谦卑自己，学习你给我们的功课，仔细的观察你的旨意是什么，不再犯罪得罪你，做一个圣洁的人，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做一个可以荣耀你的人。我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从今天开始，主啊，叫我们做个合你心意的人。感谢你，赞美你，愿主赐福你的教会，赐福每一个人，让我准备好自己去见你。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